千禧年后派所主张的末世观认为，借着福音广传和圣灵在人心施行拯救的工作，神的国在今日已得拓展，至终全世界要基督化，引进一段长时期公义和平的日子，即所谓千禧年，且在此结束时，基督就要再来，紧随基督再来，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受审，进入天堂或下到地狱。因此千禧年在我们后派的眼中，是指在这一世代即教会时期里会有的一段属灵复兴的黄金期，这要借着今日世上不断的努力来实现，并要延长到某一时间，甚至超过字面一千年也说不定。而它种种改善的特质，可从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提高反映出来，届时大部分世人都能沉浸在公义的景况。然而目前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少数个别的团体由此美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世上会有一段时间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徒，或是罪恶完全消除，乃是说罪恶的形式减少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步，基督徒的原则成为规范而非例外，并且基督要回到以真正基督化的世上来。我们之所以进一步强调普世宣扬福音，且相信至终大部分人类都要在今世悔改归主，乃是认定这就是基督亲自下达大使命的明确命令、意义和应许。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认为大使命不只向千禧年前派和无千禧年派正式外在的宣扬福音，仅是对列国做见证而已，更是具有真实的福音果效，足以扭转人心。这点我们可从经文事实清楚得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横扫千军的征服大能已赐给基督了，且为了福音的目的，他也赐给了门徒。因此他们接受的命令不只是传扬而已，更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们蒙召进入以必要得胜的工厂，故此今世靠着圣灵的引导，必要有效地宣扬福音，完成使命。通常我们在讨论时会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不恰当的术语，即在千禧年之后加了一个前派或后派等字，实在是某种程度的不幸与令人误解，因为二者绝不只是之前或之后的差别而已。盖千禧年前派所期盼的千禧年与千禧年后派所期待的根本就不同，所以两者的区别不只是其建立的时间、方式、观点不同，更主要的是牵涉到双方对国度特性及基督掌权方式的认定有所差异。千禧年后派所期待的黄金时代与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生活景况并无重大不同，当世人归信基督的人比例逐渐增加，这世代就逐渐进入千禧年的时代，婚姻家庭仍然保留，随着自然的过程人类继续繁衍，一如现今，罪恶不会完全消除，但因着世上的道德和灵性以基督为依归而减低到最少的程度。简言之，千禧年后派是主张在人心里建设一个属灵的国度，相反的，千禧年前派所期盼的千禧年包括基督在耶路撒冷作王，亲自统管一个看得见的王权，这国度不是由长时间个别灵魂悔改而建立，乃是出于突然间雷霆万钧的能力而产生。犹太人将不照其他民族般个别的归主，乃是在一看见基督时整体的归向他，且要成为新国度里的主要统治阶层，自然界也要蒙受千禧年的福气而出产丰饶，甚至连凶猛的野兽也变得温顺， 然而罪恶继续存在，数量上也无需减少，只是受制于基督铁杖的管理，直到千禧年结束时爆发一场可怕的叛乱，直逼圣徒和圣城。而在千禧年时，带着荣耀身体的圣徒与血肉之躯的世人可以随意往来，自由相处。这一点呈现了一幅不协调的景象，简直是一个混杂的国度。一群属于新的世界且是无罪荣耀的人，夹杂在一群属于旧的世界充满罪恶的人群当中，带着复活荣耀身体的基督和众圣徒竟然住在一个满了罪恶死亡朽坏的世界里。让基督和众圣徒再回来住在这罪恶的世界，就仿佛把罪恶带进天堂。显然的，对千禧年观点有不同看法的各派人士都是诚挚忠诚的福音派信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历代信徒使用同一本圣经，并且宣称其具有无上权威，然而因解经法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结论。前派强调自义解经，并以忠于原作者而自豪，后派和无派却相反，认为新旧的圣经中有许多都是采比喻象征性语言来表达的，因此不反对象征性解经。倘若如此解释更恰当时，他们自会采纳接受。这也就是为何前派人士为后派无派的解释偏离或排除部分圣经之理由。一位前派人士曾说，千禧年前派坚称一条解经的通则应能应用在所有的神学范畴中，预言并不比其他真理更需要灵化解释。历史就是历史而非类比，事实就是事实，预言未来的事就应按他们所预言的来看待。这释经的通则，有人认为只要有可能都当采自义法，或除非解释不通，否则就采自义法。事实上，一个人研读圣经时，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经文都能用字义解释。修尔 Jesse Silver 曾指出，有些经文实在具有其他意思，但他并未说明有何规则脉络可辨明这些经文。圣经本身也未标示何处该采字义解释，何处该采寓意解释，因此读者必须按所拥有的经验和一般常识自行判断，故此对其中的看法就完全因人而异了。让我们举一个修尔认为字义解释的例子来看看。他说，有关基督第一次来的每一处预言都仔细地按字义应验了。大体而言，千禧年前派的其他人士也都做过如上声明，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一处论到弥赛亚的预言记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神宣布蛇应受的咒诅时，说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后来我们所看见的是，预言并未按字义应验，有一个人打碎蛇的头，或蛇咬伤一个人，反而是一种高度寓意式的应验，以表示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胜了魔鬼和他一切的权势。旧约最后一处预言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预言同样也未按字义应验，基督亲自说明这是指施洗约翰说的，他乃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以赛亚书四十章也预言道，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绝不是论到巴勒斯坦要修筑一条高速公路，而是指施洗约翰为耶稣出来公开传道所做的预备铺路而言的。约翰自己就引述上述这段经文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旧约中还可以举出许多处的预言都是象征式的，但这几处已足够显示前面所说的那句话，有关基督第一次来的每一处预言都仔细地按字义应验了，是不确实的。每位读者都该看得出来， 圣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都用寓意或象征性语言来表达。当然我们不该滥用想象力歪曲其字面含义，当我们采灵异解释时，乃是认为这是唯一能带出其中真正含义的方法。我们只举几个少数例子，在以色列百姓被救出埃及的平时历史史料中，神启示他看顾保守的大能时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巴勒斯坦地则被形容成流奶与蜜之地。再看诗篇23篇91篇几乎都是连接不断地使用象征式语言而写成的。我们之所以把一些寓言灵异化，并非为了巧辩，因为有时候其真正含义是出自那看不见的属灵世界。前派人士常把寓言物质化、字义化到一个地步，只抓住属地的层面，而忽略其真实内在的意义。这正如犹太人解释弥赛亚预言一样，他们所求的就是按字义有一地上王国和政治领袖的实现，却完全忽略了救赎的要素。因此当弥赛亚来临时，他们不认识他，坚决地拒绝他，且钉他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承认会碰到许多经文令人很难决定该以字义或寓意来解释。对预言来说，往往要等应验以后才能确定。圣经中大部分，特别是历史和教训性的经文，尽管夹杂少数象征式的笔法，仍明显地按字义来了解，但也显然有许多其他经文必须按寓意来了解。既然圣经没有提供严格便捷的规则供我们决定哪里该是字义性，哪里该是象征式解析，我们就必须研究其文体的特性、历史背景、作者的格式和目的，最后取决于圣化后的一般尝试。当然这样的结论会因人而异，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想法、看法都不一样啊。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必须记住两项重要的事实。第一，属于福音派的后派、无派、前派皆承认圣经是神的话，有完全的灵感和权威。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对圣经权威性质的看法，乃在于对经文所教导的了悟有所不同。第二，这三派都承认基督第一次莅临已经发生，第二次降临要在未来发生，届时主要亲自满有荣光，众目睽睽之下从天降在橄榄山上。此外，教会曾经一再辩论做成结论，而把结论具体化成为信条，如同信仰中其他重大教义一般，但末世论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对于基督再来的方式和他在世上正设立或将设立的国度之种类仍是人各言殊。为此缘故，身为他肢体的教会并未将千禧年的任何一种解释定为信条，而是接纳凡相信基督再来之事实的人为基督徒弟兄。因此我们后派虽然对主再来的方式、时间有非常确定的看法，但我们的座右铭却是在重要的事上合一，在不重要的事上包容，在所有的事上相爱。